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就求你用着这一点点的话语，好使你的众儿女，你起初所拣选所爱的儿女，都能够认识你的作为，都能够在你面前一同来看见你的创造何等奇妙可畏。我们一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专题呢，我在海口的时候，郭老师就跟我说要不要一个专题，我说那你给我拟个题目好了，这是郭老师给我拟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身体的奇妙与喜乐的心。啊，我一听这个专题是讲医学的，那我就照着医学的这种模式，我就做了一个提纲，我就发给郭老师申请看可以不。郭老师一看说内容还可以，不过呢福音的内容少一点，所以我就今天修改了一个新的啊，就是是关乎福音的一些内容，加上我在这个医学方面的一点点的学习和弟兄姐妹一点交通。我呢是把它分作三个方面，要一点交通。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有没有神；第二个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第三个方面啊，我们就是学习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有病，神所赐的何等奇妙的良药是什么。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有一点点的领受。好，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对我没有认识，因为我是第二次来温哥华，第一次是去年参加 WCCC 的时候，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这一次呢是有一点弟兄姐妹在一起的交通。我是来自中国的海南岛啊，海口，在那个地方，他的衣服我们不需要穿这么厚，穿个背心都已经很热啊。那个地方是现在是37度。到40度的温度是蛮热的，来到这边觉得哇，这边好舒服好舒服，空气也好啊，阳光也好。来的时候有好几天是晴天。那我从小的所接受的教育，相信和在座的各位有许多的弟兄和朋友都一样，就是无神论的教育。在小学教育里边，人是从猴子变来的，那慢慢的学习，就是说猴子是从哪里来的呢？猴子是从鱼变来的。这是一个上初中以后就在解释。后来说鱼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解释鱼是从闪电然后发展过来的。那学物理的时候，闪电是怎么来呢？闪电是从风刮风刮出来的。所以这个生物呢，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生物它实在是刮风刮出来的一些生物。如果我们从刮风想到人的话，我们实在是很难把它连到一起，但是无神论就可以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可是人怎么能够理解？怎么可能人是从猴子变来，猴子是从鱼变来，鱼又是从刮风下雨变来呢？所以我今天第一个图谱呢，就搞一个发动机。我本来有两个，一个是飞机的发动机，一个汽车发动机，不过功效都一样。发动机如果我们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发动机是经过许许多多年代的演化，然后是自然碰撞出的一个机器，有没有可能？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我们用进化论来看，发动机是一步一步进化来的，是从无到有，是从一堆泥巴一堆石头慢慢慢慢慢慢，它们就变成一些钢铁一些胶管，最后他们就组合成一个发动机。这是进化论的思想。 但是这样的一个灌输，有谁会相信呢？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发动机是进化来的，这是被造的。但是人的结构要比发动机复杂再复杂，随随便便拿一个你身体的头发，就拿这个头发，你在显微镜下看的时候，它的结构都要比发动机复杂的不能再复杂。所以进化论的思想和我们对人生命、对世界的生命和世界的这个创造的次序去看的时候，实在是不能解释，而是一个错误的学说。所以我在小时候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根深蒂固相信世上只有物质啊，没有神的存在。但是后来的经历实在是让我对人生有一点新的思考。这是我在陵水，海南岛的陵水，就是靠近三亚的地方。那我在那里看病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肝硬化腹水，已经是蛮严重的。那我给他看以后发现，我说你可能时间不长。他说没有关系，我是信主的，我知道我要去哪里。这一次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我一个人面对生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一个坦然，他不是一个恐惧害怕。他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不知道他们将来的结局会怎么样，这是我离开这个世界唯一的遗憾。结果没有三个月，这个弟兄就被主接去了。但是在他的身上发生一件神迹，这件事情呢，就让我对人的生命要重新考量，重新思考。就是当他眼睛闭起来，然后被诊断，医生诊断说已经去世了，所以家人就给他换上衣服，然后把他放到棺木里边。在陵水天气很热，所以他们一般只放一天到两天就要下葬。当他们准备合棺下葬的那一刻，这个弟兄身上突然他坐起来了，他们家人吓坏了，都已经死了一天了，突然他坐起来，所以儿女吓得应该是魂不守魄。他坐起来跟他家人说，我见到了天堂，我已经看见了天堂，现在我特意回来跟你们说，真的有神，我们的主是真实的。我跟你说完我就要走。这些话说完以后，他躺下安息了。这是在我行医当中所经历到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理解，但这个实在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人除了身体以外，人还是有灵魂的。除了我们所能看见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是有神的存在，还是有另外一个神，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叫乐园。这实在是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办法彻透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就对着生命有一个重新的思考。生命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生命，它实在是除了物质生命以外，人还是有灵魂的，灵魂将来是有一个归宿。这是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在陵水还是这个地方啊，因为我经常去乡村啊，去给那些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一些人看病，因为他们 是就医难，找不到好的一些医院，也得不到好的医疗。所以我有的时候放假期间或者专门抽时间去他们那儿看病，那这个时候就听见教会里边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也是非常神奇的见证。那我听到这个见证以后，就对神的事情就开始有一些有更深的一些领受。有一个小姐妹，她是上中学啊，大概上中学的这个年龄，她的妈妈呢跟她常常传福音，跟她说你要信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跟她讲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她说她从来不信，她妈妈说她不反对，但是她心里头有她的主意，她有她的小算盘啊，她不能顶撞她的母亲，但是她有她的选择。有一天晚上放学回家，这个是已经比较晚了，大概是在晚上深夜差不多八九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么他们家住的地方又比较偏僻，所以他要回家的过程路程当中要经过一个小的这个小的路，这个小路呢，农村的小路，黑黑的，没有灯啊，不像这个温哥华到处都是灯光，在农村的乡间小道上面是漆黑一片。所以他就照常像他往常一样他下了学就往回走，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有三个流氓，三个男的拦住他，他一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天已经很黑了，你呼天唤地，你叫谁也不可能了。所以他一看见三个男的，他说完了，这下已经跑也跑不掉的，那怎么办呢？求情，求情也不行的。那三个男的说你能跑得掉吗？所以他突然之间想起他妈妈跟他说，你如果遇到危难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呼叫我们的主耶稣，你说耶稣你要救我，这是他母亲传授给他的。所以他在这一个走投无路的光景底下，他突然之间他里头有一点点的主意，他跟那三个男的去交涉，他说你们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只要一分钟的时间让我做一件事情，剩下的就随你们。那三个男的一听，一分钟给你十分钟都没问题，你能跑得掉吗？你想做什么都可以。结果这个小姐妹她转过身来，她真心的向神在那里去呼求，她说我妈妈所信的那一个耶稣啊，我现在求你救我，就这么简单。然后他一转过身来，那三个男的一看见他把身转过来，妈就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比兔子都跑得快。哦，这个小姐妹在那里站着，她也发呆了，她说是什么情况发生导致三个男的一个比一个跑得快，惊慌失措。后来他回到家里边，他的妈妈告诉他是耶稣救的你，你要跟我去教会。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真实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还没有完，他到教会以后两个星期，他相信了耶稣做他的救主。两个星期以后做礼拜，他惊奇地发现 在那一天晚上曾经打劫他的三个男人当中有一个也追他追到了教会。他做礼拜做完以后一看，哦，你怎么也敢到这里来，你胆子好大，你既然敢追我追到教会里来。那个男的说，我实在是不明白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要跟你看看究竟你身上有什么法术。那他就讲出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当他们三个男的让那个女的姐妹转身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他们听见这个小姐妹口里念念有词，但是不知道说什么。等她身一转过来，发现在这个小女孩的背后有几百个人拿着刀冲过来了，好远就冲，连喊带叫，手里拿着刀就冲过来。哎呀，他们吓得呀，他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跑得慢都没命的。所以这个男的回去，他反复思想，究竟这个女的有什么法术，她怎么能够把这些人从哪里调来，这么多人来追杀我。所以他就去跟踪这个女孩，哎，跟到了教会。你看见一件事情，两个人接受了主。那么第二个故事让我反复思想，有神的存在，不仅仅是人可见的物质世界，还是有上帝的存在。神所造的实在是奇妙，所以这是对人的身体和对人的这个灵魂对世界有一个新的思考的过程。实际上神所造的这个世界，特别是造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我们今天所能够认识的是很少很少一部分。中国人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中国人对人体的认识和西方对人体的认识是不太一样。那中国人呢，他是通过仔细的观察，好像是神特别给这个民族一点一点启示，所以中国人对这个人的认识和天地都是浑然一体。那我在学医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人有一些这个觉得神奇的地方啊，我给大家也讲一个我一开始学医的这个领受。我的老师呢，他是山西省的这个中医界，他是非常有名望的。那他的学术造诣要比他的名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我们跟随他学医的时候呢，他是常常在国内是一个叫用他的话叫运动员啊，运动员就是只要每次来运动，他一定是那个被运动的对象。所以批斗会场他戴过高帽子，下过监狱，但是他常常是因为他的信仰，就是他是信主的，因为他的信仰，他受过许多的一些苦。那他给我们去讲医学的时候，啊，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中国的医学对人体的认识实在是奇妙。这个奇妙你可以看出，人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可以进化出来的。人体的血管里边可以在体表摸到的部分有许多处，你可以在你的脖子这个地方摸到你的动脉，可以在这个太阳穴这块也有动脉，啊，你在手腕上也有动脉，所以人体可摸的动脉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摸到的。但是有一个地方，这个脉很特别，啊，以前在山西发生一次大的这种流感，啊，应该是传染病，不是流感，是传染病。 在煤矿，这一次传染病引起这个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得病的人多，死亡率极高，死的人非常多，所以呢，这个山西省政府就把这个医学界的各个权威调到一起，到了这个煤矿地区，专门去研究这个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去控制。其中呢，只有一个做了中医界的代表，就是我的师父啊，我的师父刘少武，他是做了中医的代表，就他一个，其他的通通是西医。那他在医院的时候呢，大家去会诊，一进一个病房，这个病房有三张病床，第一张病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已经奄奄一息了，看的已经人是快不行了，所以医生看完以后说这个人已经很危险，所以要密切观察，随时要发现，一旦有意外赶紧抢救，这是他们认为最严重的一个。第二张病床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可以下床走走路，然后就坐在床上，也可以坐着，所以看起来还比较轻松，所以大家会诊完以后说这个人问题不大，再观察两天。那第三张病床刚刚带进来的，还在地上跑来跑去的，那这个人看问题不大啊，可估计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是他们会诊的结果。那他们会诊完以后呢，这是西医的专家，大家基本上定下结论了，就跟我老师说你有什么高见可以发表一下。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对中医是非常藐视的，中医有还没有都无所谓的。我老师说既然你要让我讲我就讲，不过我讲的跟你们不一样。第一个病人就在第一张病床上，这个病人三天以后他可以坐起来，第二张病床现在是坐的，三天以后他是躺着的，他坐都坐不起来，第三张病床看他来回跑，三天以后他就没命了。这是绝对不同的结论啊！那些大教授一听脸上没有面子了，散会，大家就走了，那就等日子呗。三天以后第一张病床的那个病人坐起来了，身体慢慢好起来了，第二张病床那个病人呢倒下了，已经在急救状态了，第三张病床的人死掉了。跟中医的判断是一模一样。为什么中国的医学判断比西方医学要这么准确，这么靠谱？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实际上神在人的身上有一些隐藏的机关，是人忽略掉没有注意的地方。中国人的智慧，特别是在医学方面，把这些地方他发现了，所以大家就去请教这个被他们忽略的老中医，你有什么秘诀？你不会看报告，二不会看检查，你是靠着什么去做出这个判断？他就告诉他说，断人生死一脉可求，就你看这个人能活多久，你看看他的脉就知道了。那我们能不能学会呢？当然可以啊，教你就会了。所以你把脚抬起来，他们就把脚抬起来，然后你摸一摸脚背上有没有一个动脉跳呢，他们一摸，有啊，有就可以活。要是没有呢，就活不了了。所以从这件事情之后呢，整个医院都开始摸脚脖子，只要病人一来先摸看看能不能活下去，然后再决定怎么治疗。 讲这些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人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简单单进化来的。从人的被造，从身体被造的这整个的这个次序上看，一定有神。人不是那种刮大风刮出来的一个人，也不是通过下雨，也不是通过鱼游来游去游成猴子，猴子跳来跳去跳出个人来，人不是这样。所以现在的科学对人的研究越来越清晰，让人看见人一定是被造。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去看人被造，就是从这个基因的方面看。我来打一个图谱，有点小啊，看不清楚了，我可以把它搞大一点啊，搞大一点。好，这个图大家都非常熟悉，双链 DNA， 这个是一个 DNA， 这是近代才开始发现人的细胞核里边，人是从这个DNA 的密码里边慢慢演化出来。我们只是从一个角度看看人的基因里边整个这个密码程序，我们就判断出人不是进化来的，一定有一个创造者啊，一定有一个创造者。我来给看一个综合的图，这是神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这个基因是不同的。在这个上面我们看见人的基因是一对一对的啊，它真的是有不同的四个碱基对来组合出来，这都是基因的一些彩图。好，这一个彩图呢，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了解关于基因的一些知识啊，我也是非常简单的去讲一点啊，人体的基因。你看见整个人体的被造的这个人是一个用的四个，你看那种颜色是四个，那医学上就叫做 ATCG， 就是四个物质或者说四种颜色的东西啊，就做了一个原材料。或者说我们简单的讲，有一个画家他用了四种色彩的画就把人体就画出来了，就做了人体的设计图，他不用太多的东西。这四个密码，四种物质做了四个密码，一二三四，然后他们就通过这种排列组合就把人体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写在一条线的上面，这个线长的不能再长，这个线的上面怎么去把它保存呢？就是这个线要把它，你看见它有一个折叠啊，从细细的一条线然后把它折叠螺旋的叠起来，折叠完以后再折叠，所以它要重复的折叠，就把这个最后折叠成23对染色体。所以你把这个一对染色体的其中一条拿出来，你把它拉长的时候，它就是一条细细的线，而这一条细细线上面就这四种物质。所以人体密码你说简单也很简单，就四个东西，就用四种东西编了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就是人的一生。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基因跟人哪些方面有关系。人是一个细胞发展来的，所以我们看人五脏六腑，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朵都不一样，但是 这一切不同的都是从一个细胞里来的。所以简单的讲，人就是一个细胞。那这一个细胞它里边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最后去长出这样一个人的形象来，这不是一件轻易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做过面包，用酵母去做面包，你用那个酵母，你看见它一天两天，它永永远远都是一个样子，都是酵母的样子，它都是一个细胞，它不管怎么样子的去多，它始终是一种酵母细胞，它不会变了样子。但是人不同，人原本就像酵母那样一个圆圆的一个细胞，可是有一天经过在妈妈肚子里边40周10个月的时间，它就成了一个人的形象。这个形象是有一个控制，而这个控制中心就是这个基因控制。所以从分子到蛋白质，从蛋白质然后变成一个细胞，然后从细胞慢慢发展成这样一个人的形象，需要多长时间呢？人如果有了五官，有了心脏，有了内脏，有了身体，需要多长时间？从一个细胞然后发展成这样一个人，需要时间是3个月就长成了。所以我在医学院见到最小的人是花生米那么大，已经有耳朵有鼻子了，最小他已经长成了。那你想从单细胞它慢慢形成一个人体，而不是乱长的，这不是随机的，这一定是有安排有次序的。这个控制中心是在基因的里边，基因它决定什么时候长什么，它也不是说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它在起初的时候要长什么，后面再长什么。从3个月开始到出生，这期间7个月时间，它是均衡的在成长，因为已经长成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它是量的成长。等到出生以后，从1岁，从出生到它的3岁的时候，它的发育是最快的，是它的骨头。所以你看在那个时间，基因它真正的控制人不是其他地方，是人的骨头在长得最快。那等到人的智力的成长，等到人的这个大脑的成长呢，就是人上小学之前4、5岁就开始，人的这个大脑就开始容量是越来越长得快。等到14岁的时候，14岁人就第二次进入一个骨骼生长期，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小孩子哇，一年比一年长得快。如果想长高就是在那段时间。所以生命的成长是有着控制的，是有着时间安排的，它不是想长就长。人等长到骨骼系统长到21岁就停止了，以后基本上都不长，所以人的身高啊，人的这些骨骼系统基本的就停止，21岁已经定一辈子的身高了。这一个人是从单细胞，然后照着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次序、一定的方法，一点一点的长大，是谁决定的？都是基因决定的。这个设计者，这个基因的设计者，他实际上早早的就想到了，他想得很清楚。这个人一开始要怎么样子成长，怎么去成型，到了时候他怎么去长，该长哪些，不该长哪些，他都想好了。所以人才会，你看见人是从小时候怎么样长大的。如果没有设计者， 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么奇妙的一个安排，这明显是看到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看见那个发动机，我们觉得一定有设计者，这是最常规的想法。但是你看见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他到三十岁他最壮年的时间，这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只是有一个遗憾啊，今天早晨刘老师分享的，只是长了大麻风。因为在乃曼的身上呢，他实在是人间所需要的他都有了，有了名，有了利，有了权，他该有的都有了，只是有个大麻风要他的命。神设计的这个人呢，你看见如此的奇妙，只是不能活到永远，只能活百年，实在是可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后面会给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啊。神设计了这个基因，为什么没有基因的修复？神为什么不去修复它？所以人的衰老，人的死亡，都是跟这个基因的后面的衰老有关系。为什么神不去修复它？我们后面去有一点的交通。基因不仅仅决定了人的出生，你的长相，你的身高，你的性别，你在什么时间你长多高，你在什么时间你会发育到什么状态啊？少年和青年你看是不一样，不仅仅是跟这些有关，基因还跟人的性情性格有关系，跟人的性格有关。我的家人啊，生了一个双胞胎的女孩子，这两个女孩一出生脾气就不一样，一个是非要吃母乳，一个是非要吃牛奶，口感都不一样。你给她母乳她就不吃，那个给她牛奶她就不吃，所以一个非要吃母乳，一个非要吃牛奶。长大以后呢，一个长得胖胖的，一个长得瘦瘦的，所以他们长相都不同。这是一个妈妈生出的一个双胞胎啊，所以你看双胞胎就是那么大的区别。圣经上给我们看见的是非常奇妙的啊。我们知道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生一个双胞胎啊，他在晚年时候得到一个双胞胎，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这个双胞胎的得来也是很不容易的，生下来以后一个是红红的，身上长得毛长长的，这是个怪才，生来就是怪才。另一个呢是雅各，身上没有毛，干干净净。一个是活泼乱跳，以扫，因为他肌肉很发达，他的毛又很长，他的毛我们现在没有的，他脖子上是毛啊，耳朵上也是毛啊，手背上全是毛，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毛，像羊皮上的毛一样浓浓密密的毛。所以有一天雅各要装他哥哥的时候，那辛苦啊，必须用羊皮裹到他脖子上，然后一摸毛茸茸的毛。所以这是从一个妈妈身上出来的，同时出来的两个，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你看见这两个人长相不同，性格也不同。老大是以扫，老大出生的时候啊，老大和老二在肚子里就常常打架，两个人你踢我一下他踢你一下，脾气不好。究竟谁的脾气坏一点，谁的脾气好一点，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因为这两个人他的性格是从他出生之前就定了，基因决定了，这个不是后天养形成的。所以中国有句话，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这个性，你的性情性格一出生就决定了。那这一个雅各和以扫，以扫一出生，雅各跟着抓着他哥哥的脚就出来了，所以给他取名叫抓，这是我们读圣经就懂了。这是他们俩生下来的样子。那以扫的脾气和以扫的性格，因为他是活泼的，所以啊，他的范围这个家是待不住的，他要常常跑到外面去，所以他要打猎，因为他肌肉很好，他要去打猎，他可以动物来对付。那雅各呢，他非常安静，他喜欢待在家里边熬汤啊，他要熬汤，熬到有一天他把他哥哥的东西都骗到手里了。所以以扫和雅各啊，我们不是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从这个被造的角度看，是谁决定他们性格的不同呢？跟基因有关系。神设计的时候跟基因有关。那这里头我们就要稍微停下来有一点思考，雅各跟以扫他们跟神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神说雅各是我所喜悦的，以扫呢是我所恶的或者恶的？我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这是什么原因？雅各能得着神是因为他要神，以扫失去了神是因为他看中了世界。本来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福，那个祝福是照着次序是应该先给的以扫，但是以扫他太看重世界了，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他失去了。可是雅各呢，雅各他所看重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的那个祝福，就是长子的祝福，是他没有的，所以他拼命的想要想抓。所以神的祝福是给那些爱慕神的人，虽然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人如果放到我的面前，我喜欢以扫，我不太喜欢雅各，从我的本性，人的本性来看，因为跟雅各在一起啊，哄的就哄得一穷二白了。雅各是极为聪明，他把他哥哥的东西骗走了，最后把他舅舅的东西通通拿走，所以跟雅各相处要有两个胆的。但是以扫这个人很大方，很粗犷，也很实在，只是以扫不爱神，他不爱慕神的事情，所以他失去了这个神的祝福。那从这个上面可以看，人的性格跟基因有关系，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密码里边，基因密码里边把人的性格也植入进去。这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我们今天看见计算机有没有性格呢？都是一样的，苹果计算机通通都是一样，不会是一个苹果手机一个性格，通通都一个模子出来。但是神造的一母双胎都是那个性格不同，而这个性格是谁造的呢？是它自然形成的吗？很明显，那是神所造。所以从基因的这一个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它一定是有一个创造者，有个设计者。你看看这个图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条非常非常的细的线，怎么把它能够折叠起来放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边而让它不乱呢？这是需要智慧的。我们有一个，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这个 有一条毛线，长长的毛线，我们是怎么把它能够缠到一起让它不乱呢？就是毛线球，我们以前做的毛线球。但是毛线球有一个缺点，如果你需要其中一段毛线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找出来，这是它的缺点。所以你只能从，如果需要其中一段，你只能把它拆一条线，把它重新再拉开，找到那个地方去用它。基因不是这样，基因你看见它是很长很长的一条，然后神是怎么把它去折叠的呢？就是这种螺旋式的折叠，一层一层折叠，折叠完以后再折叠。当需要某一段基因的时候，需要某一段的时候，那么就是在那一段它就把它松解开了，然后就暴露出那一段基因的密码，就开始复制那一部分，它所复制出的蛋白就是人体所需要的。所以你从这个基因的这种怎么样把它能够浓缩成很小的部分，一定是有设计的，不会是随随便便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有神的存在，人不是进化来的，进化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子的严谨，这样子的有次序。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另一个图，这是人体的大脑的图，这是神经细胞的图啊。这样看清楚一点，我们从这个上面看，一个细胞它周围有许许多多的触角彼此连着的，所以互相是拉着一起的。那这是人体的大脑神经的图，这个触角彼此的连，谁哪个细胞跟哪个细胞连，哪个细胞和哪个细胞不能连，这个谁决定呢？到今天都想不清楚为什么它跟它要连到一起，但是今天一定知道，如果这个细胞连错了，人就分掉了，因为这是人大脑的部分。你想一个手机里边一旦有一个地方短路了，整个手机就废掉了。所以细胞与细胞之间你看见密密麻麻的那么样子的一个连接，但是没有一条是错的，他们之间的拉手，有的是近距离拉手，有的是远距离拉手，是没有一次的接触是错的。你从这个细胞网，神经细胞网去看，这不是进化来的，这一定是非常非常严密的设计才会出现的这样一个人体大脑的细胞。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一定有神的存在啊。好，这一张图呢，是我在学习这个中医的时候啊，这个中国的医学和西方医学有些地方是相近的。当然，这个解剖图是西方的这个解剖图，可是中医的呢，中医的解剖图没有这么详细。那么这个图是在讲一个什么故事呢？最上角是讲的这个分子，然后如何形成细胞，形成细胞核里的东西，然后细胞核的东西又如何形成细胞，然后细胞又如何形成一个组织，下面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又如何形成一个器官，这是一个胃的器官，然后这个器官又形成一个消化系统， 然后不同的系统呢，最后组成一个人体，这是人的整个的一个构造。我们刚才是从微观的角度去看，一个非常微观的角度，从细胞核基因的角度看，人一定是被造。我们现在去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怎么样从一个分子式的结构，然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一个细胞，最后细胞又如何演变成一个组织，一个系统，最后形成一个人体。这个组装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这个过程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在学习这一个解剖的时候啊，那次啊，也现在想起来，第一次上解剖课也是很紧张，很紧张，啊，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就要学人体解剖学，一开始是学就是图画嘛，挂出一幅图来，你去看一看，这个图上是有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器官在哪里啊，什么东西在哪里，那个时候学得很轻松。但是学到第二周的时候就要有实习，这个实习呢就是要你要到这个尸体旁边去亲自的去看去摸啊。你上午说了人是不怕活人的，所以我知道这个感受。所以那一天要上解剖实习课的时候呢，我的腿是发颤的，哎呀，我不知道这个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万一要是发生意外怎么办？啊，我也在想，那个人如果要坐起来，那我们怎么跑？所以我们在进去的时候是很紧张，大家排的队，我是排到最后面啊，所以他们先进，啊，我看万一不妙我就要跑。但进去以后，你看见。里面是很严肃的，所以有一个很平的一个台子，然后把这个人体的所有的结构一个我们叫做样本啊摆到那个台面上面。第一次看见人的内部结构，把人的皮全部就去掉，看人的内脏结构，是非常的震撼。人体的肺、心脏、胃，它们放在什么位置，都是经过一定是有严格的一个设计的，不是随便乱放的。你胃要放到哪里，放错都不行的；心脏放到哪里，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我们想啊，一个家就一个很简单这样一个空间，它的这个篮球板啊地板啊放在哪里，还有它的座位设计在哪里，这都是设计过的，你一看不是那种随随便便放的。所以人的这个内部结构一定是经过设计，经过严谨的安排才会有的。所以那一次第一次看到了人体的解剖的那种内脏结构，那个感觉，里面的感觉，这样子复杂的人怎么可能是进化来的呢？就像一个机器，就像一个发动机，我们看见发动机已经是很复杂，绝对不会相信它是进化来的。但是人体这么复杂的人体，一定是有神的存在，而这个神究竟在哪里，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它？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话题。所以如何来认识神？没有人认识，没有人看见神，但是我们如何认识神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不能直接看见神，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神所造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物体，让我们去认识 这个创造者。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是极其严谨，非常严密的。你就像人体的细胞不能乱，我们刚才看那个脑细胞不能乱，彼此的连接不能混乱，哪一个细胞和哪一个细胞之间有一个信号，这都是经过严密的设计的。所以有一个物理学家，他在研究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看这个地上的沙子啊，多的不能再多，但是世上所有的沙子如果少了一粒沙子，如果少了整个宇宙就崩溃掉了。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确实是研究物理的人他们最后研究发现，世界上就是少了一粒沙子整个宇宙就要崩溃掉了。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设计是不可缺少的，整个人的基因里头有一个密码，如果出错误，给人带来的灾难都是巨大的。你像为什么人会出现这种慢性病，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遗传性病啊？我在以前看到小孩子，我在小儿科待过一段时间，有些孩子生下来心脏就有一个洞，心脏里边就有一个洞，这个做妈妈的很心疼啊，抱着孩子到了医院，才一个月大，我们一看脸都是黑的发青的，所以问他说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他说生来就是这样子。那一检查心脏，心左心和右心之间有一个洞，那个血呢它不照着正常的次序走，它是从左边到右边，从右边到左边来回走。是什么情况发生的呢？就是在基因的这个复制过程当中受到干扰了，所以你看所造出来的这个人就出现这种洞。所以医学上就说做妈妈的头三个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月，因为在基因的形成过程当中，在从基因到人体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病毒的干预，或者一些微生物的参与，或者一些药物的影响，就会给整个的这个基因的工程啊，从基因到人体的这个形成工程当中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东西，就像心脏这个病这是一样的。但是今天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病呢？这是一个很，我们以前做医生没有看到有那么多的麻烦，但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病？今天的病究竟从哪里来的？所以那一次跟一个对研究基因啊、研究药物的，他们一定要研究基因，跟他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说一句话，现在的基因千疮百孔，就是现在基因已经里头有许许多多已经漏洞，很多的漏洞，很多是被破坏的。基因不是有两条线吗？你看那基因是双链密码吗？一个密码上如果有错，另一个密码可以把它补充起来，这是一个有个保险。但是就是这样，现在的基因上已经千疮百孔，就是它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存在，稍微一不注意就已经出了乱子了。所以人体的许多疾病都是跟这个基因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在思考一个话题，既然神造了人，神有这么奇妙的一个创造，为什么神没有设计一个修复基因的这样一个工作呢？ 如果基因可以被修复到完美，人就不会死亡。你看人到了三十岁已经长成了，三十岁的人就以为他会永远是三十岁的，但是发现慢慢五十岁六十岁身体就越来越弱了，这就是人的这一个修复功能没有了。是什么原因？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清楚一件事，因为人犯罪的日子必定死。神起初造的亚当，那个时候是没有死的。神造亚当，把他放在伊甸园里边，是没有死亡。但是神跟亚当夏娃说那句话，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就不明白，吃个果子跟死有什么关系？神造一切的时候那都是看的是好的，难道就吃一个分别树的果子就死吗？不听神的话，罪就进来。所以什么是罪呢？就是违背神，不在神的心意上面，这些就是罪。犯罪的日子就带来死亡。虽然如此，亚当还是活了900多岁。所以我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亚当那个年代一说就是活900多岁、800多岁，我们这个时代活100岁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们看一看基因就知道，在那个时代里边，那个基因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神设计的是极好的，就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罪的进入就带来死亡。而死亡是从我们从这个上面看，就是基因的破坏。没有了神的恩典，没有了神的拯救，没有了这样一个修复，它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就是这个时代这个人的光景。所以到了摩西时候，摩西就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你就知道人的在地上的时间是跟他的基因是有关系。但是神给人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因为神起初设计这个人的时候，神用泥土造人，他造的时候已经预备了永生，只要吃分别树的果子就没有死，亚当是没有死，我们这些人也不会死。所以如果那一天亚当他选择的是生命树，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么多的悲哀和痛苦。只是很可惜他选的是分别善恶树，所以才带来这个难题。那么神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设下耶稣基督做人的救主。信耶稣的人，人就跟神连接到了一起，这个连接就带来神要把他的永远的生命要给我们。我们从神的这个设计，人体的设计看，神起初是有一个安排，可以让人的生命一直存留，一直存留的。但是神也知道，也人会犯罪，所以神又给人预备一个挽回祭，就是他的儿子耶稣。这个耶稣就是你我的盼望，就是我们有一天要跟神永远在一起。他要给我们预备一个另外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比这个身体还要奇妙，因为这个身体不能跨越这个空间和这个时间，但是神预备的那个像耶稣一样，他可以随时来随时离开，那是一个更美的身体啊。这就是我的时间是到5:01是吧？ 我再有一点点的交通，我们今天就可以停下来。这个交通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从基因的角度看一定有神，从这个人体的内脏看，那个设计我们看一定是有神的存在。我们现在从中医的角度看一定有神，从中医的角度一开始我就介绍一下，把我老师介绍出来啊，就是说中医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医学。中医跟西医的不同点啊，西医是在显微镜下去研究人体的，中医不是的，中医更多的是一种理思维性的一种思考，一种推理。所以中医看问题是一个宏观的看问题，那中医更讲究的是一个哲理性的东西。所以人家有人说，除了犹太人，那中国人离上帝是最近的。你从中国那个文字上看啊，你要熟悉的话，你看中国的文字就已经去启示出许许多多神的事情。你像义，这个义这个字就是羔羊的羊在我的上面啊，这就是义。所以这个上面就让我们看见中国离上帝是非常近的。那中医呢，中医离上帝也是非常近的。中医看人体是怎么看呢？中医认识事物的方法是怎么样去认识呢？啊，中医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么奥妙的这个人体去把它揭示出来呢？啊，有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因为没有打出来。叫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生，远取诸物，以通生明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句话呢，是说到中医的一个看问题的方法。它不是在显微镜下去研究，也不是把人体的某一个器官拿出来去跟人体分裂去研究，不是的。它是看看天空，看看地面，看看这个飞的鸟啊，路上跑的，然后他在那里就开始去思想，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而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用他的词叫以类万物之情，就是把万物之间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秘密，一个真谛，他就能够想得清楚，就把它揭示出来了。所以中国的人真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这样去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有一句话叫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为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这个中国的话不像现在这么好懂啊。那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就是他要看问题是要看三，他认识中国人认识东西是看三，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结为三。他说这个世界是三元素的，那这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一个是人，这是他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个跟我们圣经是非常接近的。神给我们的是什么？父子圣灵，是三的。所以中国人认识这个世界怎么来呢？他是把世界归为三。那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世界就构成了。这个世界到了三以后，万物就开始了。所以从中国的老祖宗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去把控上看，那么跟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世界是父子圣灵所造的，也是三。 你看圣经创世纪上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父子圣灵他们在一起开一个会议，然后造的人。那人中国人的认识呢，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到了三以后就开始造出万物。所以万物呢是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认识世界的观点。中国去对这个世界和对人体的认识是一样的，认识人也是有三，也是用三来做的。如果说起中国的这个医学历史，也是很悲哀的一个历史啊。中国的医学历史呢，在三国时期是最鼎盛的，无论是外科还是内科都是非常鼎盛时期。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曹操是把外科的这个鼻祖就给一刀就砍掉了，就华佗啊，华佗是外科的代表，因为那时候麻醉已经形成了。内科呢是以张仲景为代表的，那他是用一些草药，就今天最流行的用草药去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内科的。外科没有留下一些著作，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但是内科留下了一些著作，内科留下的著作呢，就是今天所说的叫《伤寒杂病论》。如果你有一点熟悉，你就懂了，这是内科留下来的。但是这一个著作呢非常可惜，就是在历史战乱期间就被丢失掉了，就是一次战乱，二次战乱，然后打仗就把它就失落了。后来到唐朝才又重新把它要收集回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那个《伤寒论》的原本。所以中国的医学真是历尽艰辛到今天，所以破破烂烂的，很多东西是读不懂。但是从它的精髓上面，我们看见中医是一个博大精深。我今天不是在讲中医，我今天是在讲通过中医我们看神的创造。神造人，神一定给人预备了药物。花花草草是神给人预备的一个很好的礼物。我老师有一个大女儿，她曾经得过一个乳腺癌，她得了乳腺癌，也是很痛苦，因为乳腺癌也是蛮厉害的。那到医院以后，医生说这个不太好治，那是在几十年前，差不多40年前得的这个病。他说目前不太好治，你还是回家等的好了，所以等于放弃治疗。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在主面前祷告，他是个基督徒，他祷告主说：“主，你要接我走，我很高兴。”你要从留我在地上呢，你就来医治我了。他这样的祷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出门到山上去散步的时候，因为住在农村，出门要上山去走路散步，他的鼻子就可以闻到那个花的香气，草的香气。他说一路走啊，觉得那个花草特别的香，特别的想拿来就吃一口，所以他一边走一边抓点草就吃，觉得哪个香就抓来哪个草就吃。所以每天上山就是闻着满山的有香气的很想吃的就抓来咬到嘴里吃一吃。结果半年过后，他去复查，他的肿瘤好了。这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见证。所以神开了他的鼻子，让他能够闻到那些花草的味道，所以他闻到他就吃，就把他身体治好了。所以你看中国人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也真是很奇妙，神真的是在造人之前就已经为人预备好了这一个世界。但是真的很可惜，因为人犯罪了，人不认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世界，所以人是在到今天这个光景底下。真的神如果给我们一点点的恩典，就像这个姐妹，她就到山上，她也不知道哪个药能治病，她也不认识什么药，就是觉得好吃，她抓到嘴里吃的吃的就好了。所以神造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第六天末了才造人，因为神已经为人预备好了这一切，也知道人在地上会遇到许多的难处，而这些难处只要是敬畏神，神一定会告诉人怎么去解决。啊，你像人有骨折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年龄大了，骨头骨折，这个是老年人最常遇到的。这个骨折你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到医院里边打钢钉，然后把两个骨头架起来，就在那里等着，等他过上三个月，骨头慢慢长起来。但是中医怎么解决？中医就是到山上采一种草，就是采一种草药，拿回来把它敲碎以后，然后就拿个塑料纸把它敷到那个骨折的地方，你发现三天以后它可以下地走路了，真是一个奇妙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看见神造的每一草每一物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它特别的功用，只不过我们不认识。而中医恰恰就是把这些一草一物神为人所预备的宝贝，把它里边的那些规律把它找出来，叫人去认识它。所以怎么去认识神所造的一草一木呢？怎么去认识神所造的这个人体呢？中医是用三来认识的。三，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是跟天是连的，就是空气是跟天连的，如果你一口气上不来人就没了，所以人跟天是不能隔绝的。人还有一个部分呢是跟地连接的，如果你几天不吃东西你就已经快不行了。所以人不能离开天，人也不能离开地。第三个部分就是人自身的部分，不在属天的地方也不在属地的地方，就是人自身的部分，那个在血的部分。所以这是我们的老祖宗认识人也是借用了三，而这个三恰恰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照着他们的形象按着他们的样式，也是把那个三照在人的里面去。所以你看中国人去认识人体真的跟圣经去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是非常合拍的，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巧合呢，还是一个神特意的安排？所以我们看看人的细胞，看看人的组织，看看人的器官，真的不能说天地之间有神的存在。而这位神是谁呢？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实在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点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思想主你的 大能和你奇妙的作为。主，盼望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边，你起初所命定的人都被你所拣选回来，我们求你与众儿女同在，求你也带领接下来各样的聚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明天还有一点事情，明天的交通的部分啊，可能是医学部分稍微多了一点，明天就是关于中医，我只是开一个头。中医有三，认识人体是三，所以中医断人生死也是有三，明天就我有一点这个交通。然后我们从历史角度去看有没有神的存在，这就是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既然有神，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还有喜乐的心乃是神所赐的良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